普京连挖中共后院，美或恢复核武能力。白宫担心以黎战争在五星期内开打。中共鼓励公民同意捐器官，分析感系搞阴谋。沙特借替能力超过中国，12年来首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刚刚结束了对北韩的访问之后，20号抵达越南首都河内，进行为期一日的国事访问，将同越南高层就军火输出和经贸往来等议题进行磋商。为应对俄中核武威胁，美国国会正着手恢复约30架 B-52 黑柱轰炸机的核武器能力。法新社报道，越南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可以回溯至1950年，当年苏联培养了越南共产党的干部，越战期间还向其提供了武器、战斗机、坦克等。苏联解体之后，至2012年俄越关系更升级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同越南和澳洲、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及美国的关系。20号俄国官员表示，双方将着重经贸、教育和能源，尤其是莫斯科如何帮助越南向净化能源转型。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是普京展示自己拥有越来越多经济和政治盟友的机会，特别是自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以来，访问越南亦成为了普京外访的罕见之举。在西方制裁下，拥有1亿居民的越南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越南是俄罗斯军事装备的长期客户。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1995年至2023年间，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额占越南海外采购总额的 80% 以上。不过受到国际社会的对俄制裁影响，近年来越南自俄国进口的军武骤减。越南仲是东南亚制造业大国。近期拜登同习近平都相继访问过越南。庞中认为，越南采用的是多维外交，打出的主要是务实和谨慎的经济牌。美国同越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习近平访问越南的意图是想要确保越南不会联美抗共。西方警惕的是俄越的军火交易，在美中俄的大国竞争中，越南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面临着高风险、高回报的处境，令中美俄三个大国都满意，可能会为其经济带来变革性增长，激怒可能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对越南政府来讲，好像在走钢丝，但是乌克兰战争使这种平衡行动变得困难，因为越南没有参加瑞士和平峰会。普京赞扬越南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平衡态度。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虽然越南目前经济正在崛起，无论同美国、印度都是有很多的合作，同时亦保持同中共紧密联系，军事上亦在严防中共的威胁，但是始终仲是共产党国家，制度上没有同西方同步。俄乌战争基本采取中立立场，亦反对将俄罗斯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除名，就知道他同俄国的关系不差。但是在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越南坚持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法新社说，河内可能寻求莫斯科支持该国加入金砖国集团，但是越南同俄罗斯走近，可能亦会引起中国警惕。庞中认为，普京访越南有同中国争抢影响力的方面。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年，俄罗斯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依赖加深，而这个亦同越南相关，因为越南同中国在南海存在争端，中方坚持对某些富含石油和天然气储量的海洋资源拥有管辖权，而俄罗斯的两家能源公司亦参与了一些具有争议的地区的上游项目。石头则认为，俄罗斯同越南一直以来都有在南海合作勘探能源的，这样中共最不高兴。普京这次到访越南，可能而家能源勘探 和贸易方面和越南加强合作，这也是摆脱西方制裁牵制中共的一个方式。而越南目前在亚洲也确实起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在军事上，我想越南是不会明目张胆地援助俄罗斯的。普京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签署了一系列协定，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教育、科技、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以及卫生健康等领域的合作。此外，俄越两国还同意为了在越南兴建一个核科技中心制定路线图。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21号将一连两日访问河内，和越南高级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强调，美国坚定并致力落实和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支援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双方亦会就下月在寮国举行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共同讨论目标。另外，据《金融时报》报道，20号美国宣布未来16个月内生产的所有爱国者导弹拦截器都将运往乌克兰，而不是运往向美国订购的其他国家。爱国者系统是华盛顿最先进的防空武器，泽连斯基说此系统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效的防空系统，能够击落所有俄罗斯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同时，德国莱茵金属集团宣布，德军已经向该集团下了价值超过85亿欧元的创纪录订单，以购得火炮弹药以补充军火库并支持乌军所需。有消息说，俄罗斯将更新其核武器理论，若果俄罗斯联邦认为该国处于危险之中或受到威胁，则将包括先发制人打击的选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19号报道，参众两院国防授权法案都纳入要求重塑 B-52 核武器能力的条文，重新将这些轰炸机纳入核三位一体，就是海陆空核子武器投射体系。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未来核环境或将没有任何条约限制，因此有必要重新强化核力量。军事专家指出，这一立法动议反映出美国面临来自中俄的双重核威胁，重新强化 B-52 等现役武器系统的核打击能力，有助于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以色列政府和真主党冲突出现危险升级，白宫顾问霍克斯坦警告，以色列国防军可能会在五周内开始第三次黎巴嫩战争，如果真主党不能够停止挑衅行为，令战争局势降级，这样美国和盟友会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争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布警告说，正如他几个月来担忧的这样，以色列和真主党甚至可能还有伊朗之间正在让中东酝酿一场非常危险的战争。20号三名美国官员对 CNN 说，在和黎巴嫩真主党开战的前提下，他们严重担心包括铁穹在内的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会在和真主党的全面战争中不堪重负。由于真主党扬言发起密集导弹袭击，预计至少一部分北部铁穹系统可能会过载。美方官员表示，以色列政府官员亦有同样的担忧，并计划将加沙周围的系统转移到北部。当日，真主党用约45枚火箭轰炸了以色列北部，引发了警报，袭击中没有人员伤亡或物质损失的报告。而以色列战斗机亦在20号出动，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胡拉和塔卢塞的两个真主党武器库。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几个月来真主党恐怖组织越来越多的使用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和火箭来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告诉将军们，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充分准备。在全面战争可能开打的情况下，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鲁拉在19号公开威胁说，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爆发战争，他们将会对位于地中海东部协助以色列的塞浦路斯发动攻击，在地中海区域引发更大威胁。观点认为， 此举亦可能会引发更多混乱出现。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认为，不排除以色列同真主党的军事冲突会快速升级。他表示，真主党拥有比较强大的人力和军事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积累了军事武库，武库包括2000至2500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可以覆盖被占领土上的所有以色列城市。真主党还拥有反坦克导弹，还拥有其他类型的弹道导弹和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具有多种射程，可能达到数千公里。此外，伊朗还向真主党提供了非常高质量和先进的武器，所以真主党和伊朗方面是有一定能力维持这样的威胁。尼尔边境冲突如果全面升级，惨烈程度将超过2006年以军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冲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有可能参与其中。黎方伤亡人数可能达到30万到50万，而以色列北方地区民众将面临大规模疏散。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作为黎巴嫩活动的幕后主使遭到国际关注。加拿大政府19号宣布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并呼吁在伊朗的家国公民离开当地，防止被捉捕。此举导致数千名伊朗政府官员以及 IRGC 人员被禁止进入加拿大。加沙战争方面，以色列继续在拉法西部地区挺进，目前以色列占领拉法的大部分区域，但还未实现消灭哈马斯的主张。在美国等国的牵头下，以色列继续和哈马斯进行人质协议谈判。20号，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目前美国方面评估认为，加沙仍然存在的人质数目可能低于50人。近期，中共国家卫健委和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公民签署自愿捐献器官的同意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律师托齐对大纪元表示，建议中国民众在签同意捐献器官文件时要非常小心，因为中国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而原中国盲人律师陈刚成亦表示，中共是在搞欺骗。托齐说，在2022年美国器官移植杂志上有一篇非常吸引人的文章，研究调查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医学文献。这篇文章记录了71份中文科学出版物中的案例，显示在病人被宣布脑死亡之前就已经摘取了他们的器官，这样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死亡捐献者原则。托齐说，在中国合法获得的器官数量和进行的器官移植数量存在很大差异，我认为在中国存在非法摘取器官的行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该非常小心地签署器官捐献文件。2006年7月6号，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发布了一份报告，确认了中共的活摘指控。10年后的2016年6月22号，乔高、麦塔斯联合美国调查记者葛特曼发布了新的调查报告，名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他们表示，过去的15年来，在中国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而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而国际压力下，中共一直无法讲明巨大数量的器官来源，反而又在2023年10月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试图将器官移植合法化。这个条例已经在今年5月1号正式实施。对于这个新条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斯威特警告中国民众不要上当。对于中共积极的鼓励公民签署捐献器官同意书的情况，陈刚成律师表示，共产党这个是一种欺骗，他就是将中国人当成人抗，当成韭菜，只要他需要剥夺你的时候， 不管是剥夺你的财产定是你的生命、你的器官，共产党就是会利用他所掌握的国家机械来做这样的事情，否则没办法解释一个大活人在中国失踪了，找不到。而且不是一例两例，共产党的邪恶那只是冰山一角。陈刚成给中国民众的建议是，不只是签器官捐献同意书，凡是中共叫你做的你就不要做。沙特阿拉伯政府大力发展基建并促进对外投资，迄今为止已经成为国际新兴市场中出售债券最多的国家。此前中国连续12年的榜首位置遭到取代。根据彭博社调查的今年政府企业新债券销售数据，沙特成为对外出售债券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个是为了实现沙特政府实际控制者王储本萨勒曼的2030愿景计划，亦是在最近中国对外销售债券的规模和2019年迄今五年平均值相比下降了 68%。 今年到目前为止，沙特的实体债券销售年增长达到 8%， 数额超过330亿美元，目前是市场上最大的新型市场债券发行国。该国准备争取成为外界青睐的金融市场，以获得能源之外的收入来源。沙特最新的快速借贷活动引发一些业界关注，英国巴克莱银行将沙特阿拉伯的主权信用评级从市场权重下调至减持，理由包括经济性发行债券油价走远和中东局势动荡。业界有观点认为，这样的债券发行速度难以持续，在当前态势下，国际金融市场行情火热，新兴市场的国际债券销售量同比上涨 28%， 达到2910亿美元。这个是2021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标准。今年中共国开行和企业共计出售233亿美元价值的美元和欧元债券，目前只占整个新兴市场借贷的 8.1%。 而在2017年，中国的巨额债券发行量达到2240亿美元，占据总发行量的1/3。同时，北京试图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回避潜在的美国制裁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